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大家对圣经哈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这好好，就读到这里。这一段话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只是不晓得有没有在脑筋在你们的脑筋里想过一次，从沙门到主耶稣，这里好像只有轻描淡写，算一算只有四五代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OK， 那我们再来，对不起。读一下《生命记》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，这是旧约三节和四节，亚门人或是摩亚人。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，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。好，就读到这里。这个摩亚人，摩亚人和亚门人是谁呢？他们是罗德的后代，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后来和这个亚伯拉罕分开了，分开了以后，后来他们就住到这圣经刚才读到的这个地方，在约旦河东那一带地方。这个马太福音很有意思，圣经一开头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出现很多陌生有很奇怪的名字，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。我知道很多人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刚开始就希望快快的把它读过去。还有的人好心好意，像我刚得救的时候一个弟兄教我读新约，从第一章第十八节读起，就跳过这一段。他怕我在这里好像读不下去，就从十七节十八节读起十八节，对。那你知道吗？这里是有很多陌生的名字，有人说得很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旧约的缩影，就好像一个家人，你走到他家里去，首先看见的不是别的，是他们的家人的照片。我们有一天我们被这附近的那个 Melbourne 那个 Pepperdine University 的总董事长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。那一走进去，他有一个漫长的走道，两边都挂着什么呢？挂着他从小到大，他父母亲、他祖父怎么样啊？他们过去的历史啊，先给我们看这个，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和他和他的家人啊就连起来了，感觉非常的亲密。所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啊，不要啊轻轻忽忽的跳过去，这跳过去很可惜，因为你在这里如果你慢一点读，你可以想象啊，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照片，是过去啊是主耶稣之前四十几代的照片，每一个照片后面都有他们的故事。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，我算是比较幸运的，我家有家谱，我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十九代以前啊，是啊那还是明朝中期啊。可是呢，除了我父亲之外，连我祖父什么样子我都不晓得，更不要说前面的那些人啊，根本不认识。但是这里圣经给我们啊很多宝贝的名字，那么从这些名字，如果你慢一点读，你想到亚伯拉罕，立刻想到什么？隐信称义，对不对？你读到大卫，想到什么？想到他作王，在生命里作王。也从这个第一章里头，你也可以看到五位啊、女子，从五位女子，你可以看见神奇妙伟大的救恩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头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宝贵的亮光，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啊神的法则、神的心意，还有很多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家谱总共分成三段，是吧？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这是第一段，经过十四代；从大卫到被掳，这是第二段，又经过十四代；从被掳回到啊、被掳归回到主耶稣，这是第三段，也是十四代。那么总共按照马太福音来说是四十二代。如果你读过旧约，你对照一下列王记、历代志等等，那你会发现在这里有好几代君王被啊忽略了，不算数，对不对？在家谱里头好像没有他们的名字。从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从约兰以后跳了四代，从啊、约西亚以后啊、跳了三代，至少这七代没了，不算数。这大家也比较容易发现，不容易发现的是从撒门到大卫这一段，这一段有多少代呢？从这里来算的话，大概只有四代。但是真正有多少代，恐怕大家都不晓得，很少有人啊去想这件事。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说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拉合氏在什么地方出现，在什么时候出现，大家还记得吗？ 是在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之前，他们到了耶利哥的对面，那这约书亚就打发两个探子过约旦河，先去调查一下。这很有意思，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摩西打发12个支派，为什么约书亚只打发两个支派？有没有想过？这个圣经没有说，只有这个事实。但是我们其实很容易了解，为什么约书亚不肯再打发12个支派，只打发两个支派？因为只有这两个支派的探子回来没有失去信心，对不对？其他的10个支派都回来报恶消息。所以这一次约书亚再派，他不会重蹈覆辙，不会再派没有信心的人过去。我相信他派的是哪两个支派啊？就是他所属的一个支派，是吧？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犹大支派。我想这个是错不了的。好了，那么他们过了约旦河，遇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什么？就是拉合士。好了，那我们不是讲拉合士的故事，但是记得拉合士出现在什么时候？在他们进迦南头一站的时候。那进了迦南以后，约书亚南征北讨，圣经没有十分清楚的记载到底多久，也许张弟兄知道，我读了好久一直找不到到底约书亚在这个迦南地多久。我只知道他死的时候110岁，我只知道这么多，但是他在那里多久我不晓得啊。那无论如何总是十几年吧，十几年总有吧。好，然后经过四世纪，四世纪有多久呢？四世纪有14代，这按照四世纪和撒母耳记，我们可以看见有14代，你可以去算。好，有多久呢？在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，你们可以翻到那里。13章20节，这里说此后，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先知，最后一个士师。好，所以士师时代总共有多久呢？根据这一句话是450年。我们读士师记，把所有的士师加起来，也就是这个数字。所以保罗不是随便说的，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。那好，然后呢，再加上扫罗和大卫，这总共也有大约也有几十年吧。所以你把它全部加起来，从拉合士出现一直到大卫，前后大约有480年啊。480年只经过4代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？ 这可能吗？换句话说，这世代很厉害，平均一代都120年，而且所谓一代接一代，是传宗接代的时候，不是他的寿命。你们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四代经过480年，柯弟兄是医生，你想这个有可能吗？这不太可能。那是不是圣经写错了？圣经不可能错误，对不对？绝对不会错误。马太福音是这样说，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路德记也是这样说。我没有去翻路德记，你们去看。这总有一句话是提到这个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什么？生俄贝德，是吧？那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这总共好像只经过4代，但事实上不可能只有4代，因为光是世师就有14代。OK，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们刚才读了生命记23章，这里说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经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那你如果照我们的中文圣经来读，第一，摩亚人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你知道路德是什么人啊？她是摩亚女子，摩亚，她是摩亚女子。那照这句话说来，大卫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以色列人，因为只有4代，对不对？不要说4代，照这里说，即使过了10代，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所以大卫就被排除在外了。不过呢，事实上这一句话是中文翻译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出入。这里并不是说他们永不可入，不是永远不可以入，而是说他们虽然到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并不是过10代也永不可，这差别太大了。OK， 虽然到10代还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什么叫做入耶和华的会呢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好像我们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，大家很多都是从国内过来的。你知道美国的法规现在怎么样？我不晓得。我当时规划入籍的时候要等5年，现在要等几年我不晓得，也是5年吗？5年。但是呢，你要做摩亚人，你必须等10年，必须等10年，10年之内不可能成为美国公民，不可能成为以色列公民，就是这里的意思。好了，过了10年就可以了，10代。所以刚才说4代，你如果把这个不算数的10代加回去，就是14代，对不对？14代就正好 是四世纪所告诉我们的，因为四世就是经过四世代。OK， 那么480年经过十四代，平均一代大约34年左右，那这个就合情合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妙，读圣经啊，如果囫囵吞不求甚解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照样可以得着生命喂养，感谢主。只是呢，无法准确的明白神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神的话。我们这堂课没有别的，主要的是盼望弟兄姊妹有机会接触到人，有机会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以顺便这个叫中医说什么见血插针是吧？有合适的机会这是很好的谈话资料，让我们可以吸引别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有心寻求的福音朋友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根据神纯净的话不是传统，也不是我们这个没头没脑的相信，不是，我们的信是根据神的话。好，那也盼望借着这样的交通呢，能够吸引人一同来和我们一同来追求主。好，今天的话很简单，就交通到这里为止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。那我请问大家从这个沙门到波阿斯到俄贝德而耶西到大卫，总共经过几代？大约是四代，是吧？因为圣经没有明说，我们只能说大约，但是我相信是14代呀，14代。感谢主。如果没有别的问题，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。我们不是为了上课而上课，我们是为了彼此有交通，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彼此认识。今天来了好几位从远方来的弟兄和姊妹朋友。